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川普总统证实，他将在这个礼拜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推动乌克兰战争停火计划。此外，双方还将讨论领土问题和资产划分。礼拜日晚间，川普从佛罗里达州飞往华府时，在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说，我将在礼拜二与普京总统通话。在周末，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希望看看能否结束这场战争，或者可以，或者不得。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机会。目前，川普正努力争取普京接受一项为期30日的停火协议。乌克兰已经在上个礼拜接受了该协议，但普京表示这一协议需要满足关键条件。当被问及是否涉及让步时，川普表示双方将讨论领土问题，亦会谈到发电厂。礼拜一，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将在任何停战和平协议中都希望能够获得保证，确保乌克兰将保持中立，不会加入北约。礼拜一凌晨，美军对也门展开了新一轮空袭行动。川普政府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警告说，美军会毫不留情地继续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直到该武装组织停止对红海船只的袭击。胡塞武装旗下媒体报道说，礼拜一，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以及也门首都萨那以北的招呼省的一些目标受到打击。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布了美国战机出发执行空袭任务的影片，并附上文字说，美军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恐怖分子的行动。胡塞武装表示，美国的一系列空袭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3人，98人受伤。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进行果断而有力的打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礼拜对霍士新闻表示，美军礼拜六的空袭行动是成功的，打击了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击毙了他们的几位关键领导人，还摧毁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和导弹。礼拜一，路透社报道，几十名外国商界领袖将在这个周末前往北京参加发展年度会议，其中一些人预计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在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根据路透社提到的一份临时日程，与会者将包括联邦快递、西门子、汽车制造商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半导体制造商高通、阿斯利康、雀巢、沙特阿美、城堡对冲基金、力托、德意志银行、麦肯锡、雅斯兰代、渣打银行和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可能会在峰会后的几日内会见一些商界领袖，其中包括英国和欧洲企业的领导人，但日程安排和嘉宾名单仍可能发生变化。报道称，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共当局正拼命吸引外国投资，亦寻求刺激国内消费以应对美国关税的压力。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中部及南部地区遭遇剧烈天气，龙卷风和大风直卷各地，摧毁住宅及学校。截至礼拜日，这些灾难性的风暴已经造成至少40人丧生。风暴为美国北部带来寒冷天气，在中部造成致命的沙尘暴，亦引起了包括西岸在内的剧烈雷暴。龙卷风在密苏里州夺走了至少12人的性命，在密西西比造成了房屋和道路受损，亦重创了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在礼拜日凌晨发布预警，称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龙卷风、冰雹以及时速达70英里的阵风。这次极端天气事件影响范围极大，预计超过1亿人口受到冲击。在美国南方，温暖干燥天气助长了野火蔓延。俄克拉荷马州共通报超过130宗火灾，近300栋住宅受损或全毁，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礼拜日， 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白宫正积极监控这场风暴，并准备好协助各州的灾后恢复工作。中国经济持续不振下，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二月失业率达 5.4%， 比上个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创两年来最高。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一公布数据，今年一至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单计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4%， 比上个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创两年来最高。此外，二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是半年最高。由于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差，失业率再创新高，在网上引发热议。好多中国网民表示，失业率明显唔单止系失业率明显唔止 5.4%， 感觉呢个数字实在太保守啦。2023年四月到六月，包括在校生在内，中国16至24岁失业率曾经连续突破20%，并喺六月达到21.3%嘅最高水平。而2024年9月20号，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八月份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亦已经达到 18.8%， 再创当年新高。日前川普总统表示，拜登总统在任内最后一刻宣布赦免参与调查1月6号事件的国会议员等人，该命令是无效的。星期一凌晨，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表声明，称前总统拜登的赦免令无效，因为赦免令是用自动签名签署的。川普星期日晚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这个不是我的决定，这个将由法院决定，但我会说他们是无效的，因为我肯定拜登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有人使用了自动签名签署赦免令。此前保守派传统基金会亦提出过类似的论点，认为拜登使用了自动签名，因为在拜登的几份文件上发现了看似相同的签名。1929年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意见书认为，宪法或法规都无法规定总统行使或签署赦免令的方法，这个完全由总统决定。几十年来，总统一直使用机器自动签名来处理大量例行信件，但是这种签名方式一直备受争议，因为这个令人质疑总统是否亲自批准了某一行动。日前美国联邦当局表示，他们上个周末将一名持有美国签证的黎巴嫩医生驱逐出境，因为该医生的手机删除文件中发现了同情真主党重要人物的相片和影片。沙拉阿尔维克现年34岁，是一名肾脏移植专科医生，亦是布朗大学的教授，持有美国签证，上个礼拜五被驱逐出境。根据移民官审问他的官方报告，他告诉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自己上个月在黎巴嫩访问时参加了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葬礼，并由宗教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追随他的教导。美国助理检察官礼拜一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通过审问阿拉维克医生，移民官员发现他在美国的真正目的无法确定。联邦法官索罗金上个礼拜五发出命令，要求在没有事先通知法庭的情况下，不得将阿拉维克递解出境。但 CBP 官员表示，在阿拉维克被送上当日飞往巴黎的航班之前，机场的 CBP 官员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法院通知。在美国政府加大力度对中共实施晶片等技术限制之际，今年二月，南韩对华为半导体晶片出口大幅下降。南韩媒体《每日经济》礼拜一报道，南韩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的数据显示，二月份南韩对中国的晶片出口同比下降31.8%， 达到近40亿美元，而一月份下降22.5%，达到56亿美元。今年年初两个月，南韩对华晶片出口下跌，恰逢美国对中共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之际。美国在2024年12月实施的新限制，影响了对华为高宽频内存 HBM 晶片的出货。南韩两家主要的 HBM 晶片供应商 SK 海力士和三星都受到出口限制影响。每日经济报道补充说，南韩二月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弥补了对华为出口下降的大部分，晶片总销售额同比只是下跌3%。礼拜日，美国快时尚品牌 Forever 21在6年内第二次申请破产，并宣布将全面退出美国市场。该公司受到来自中国的廉价快时尚产品竞争挤压，经营压力持续攀升，最终决定关闭美国业务。根据路透社报道，公司将破产归因于成本上升的同时，外国企业利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低价包裹免关税政策来削弱它的价格竞争力。 Forever 21母公司 F21OPCO 财务主管蔡尔表示，由于外国快时尚品牌能够利用最低免税额政策压低价格和利润，该公司未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Forever 21由韩裔移民在1984年在洛杉矶创立，以价格实惠的时尚服饰为特色，曾经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到2016年，该品牌在全球拥有约800家门店，其中美国市场约占500家。但是随着靠价格占据市场的中国电商涌入， Forever 21和 Bonobos 母公司 Express 等服饰品牌遭受重创， Express 在去年亦都申请了破产。当地时间礼拜一，香港知名地产富豪恒基兆业地产公司创办人李兆基去世，终年97岁。恒基兆业地产官网发布讣告称，集团创办人李兆基在当日黄昏在家人陪伴下辞世。据讣告，李兆基曾经任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及美丽华酒店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新鸿基地产有限公司副主席等。讣告提到，李兆基在1996年获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富豪榜排名第四位。李兆基1928年出生在广东顺德，1948年在香港开始创业，1963年参与创建香港地产巨头新鸿基，1975年李兆基创建了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并逐步将公司发展为香港四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李兆基和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并称为香港四大家族。随着李兆基的去世，香港四大家族创始人已有三位去世，只有和李兆基同年出生的长和集团创始人李嘉诚仍健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